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介绍的是一本书，叫做《向日葵的季节》。《向日葵的季节》是由这个波兰的报道文学作家伊戈尔·梅奇克所写，在2015年出版。那台湾的翻译本呢，是由这个林蔚云直接从波兰文翻译成中文，2017年由这个蔚城出版社所发行。那这是一本关于乌克兰的报道文学作品。之所以在现在介绍这本书，无非就是因为近期由这个俄罗斯发动的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这个俄乌的战争，那所以才把这本书找来看。实际上这本书呢2017年就在台湾发行了。那向日葵的季节是以这个2014年的乌克兰东部的战争为主题，那这个波兰裔的作者呢，他采访了很多的乌克兰的在不同地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位置、不同处境的人，然后以及他自己的家族史，所写成这一本书。那台湾人可能对于那个时间的乌克兰比较有印象的，或许是2013年的这个独立广场的革命。那因为，这个向日葵是乌克兰的国花，然后2014年呢三月又是台湾的所谓太阳花运动，那当时乌克兰人也有在因为独立广场的革命，所以有录了影片来这个支持声援台湾的这个318的运动。即使如此，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可能跟我一样，对于2013年、14年以及在2022年的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前，乌克兰的处境究竟如何是没有太多了解的。那我觉得非常幸运，这个向日葵的季节这本波兰文写成的这个著作，它似乎是没有英文的译本，但是有中文的译本。而这个翻译的这个林蔚云，他其实在译者序里面就有写到，太阳花运动实际上是促成他想要去翻译这本向日葵的季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所以我想台湾是非常幸运能够有擅长波兰文，然后也对这些历史啊，对这些议题相对了解而且有关怀，能够翻译出一本非常好读的著作介绍给中文的读者。那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个向日葵的季节这本书，透过这本书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而且全面的去认识乌克兰在最近的这十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从这个报道的角度，从人，尤其在这本书以大量的第一人称作者很多时候是退位，让这个受访者去阐述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口吻，用自己的口吻去谈论自己的理想意识形态以及自己的痛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想是可以很沉浸在这种乌克兰的不断在受苦，但是又在这种历史的这种重量上面负重前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志。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涵盖了非常多的光谱，非常多不同样貌的乌克兰人，就包括有在这个独立广场革命里面的志愿军。志愿军就是非政府军，他们自己组成这个国民军队，然后自愿的为祖国奋战。 那他也采访了这个乌克兰比较右翼的这种精神领袖盲人。那其实右翼的这个主张或者是一些民族主义者的这些行动也确实是独立广场革命或者说乌克兰的这个民主运动里面的一部分。然后这本书也有采访了这个他们叫做肥猫半岛，就是克里米亚的一些居民，他们长期呢受到这个这种强盗式的这种剥削，然后财产啊等等的就会被当地的一些像黑道分子一样的去剥夺，然后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然后这本书也采访了一些比较小人物，譬如说在独立广场上有一个老人，他一直都会把乌克兰的国旗反绑。反绑的意思就是大家知道乌克兰的国旗上面是蓝色下面是黄色，那这个老人呢他其实是一直都把这个国旗反绑。那你可能会想说，他是不是反国家？那其实不是，而是他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国旗的颜色一直不对才会导致这个国家不对，所以他用他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反转国旗绑在身上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同。那这本书也访问了在做这种寻找失踪者寻人启事的一些社运家。那我想如果看过这个香港的电影《少年》，这即将在四月的时候上映，也是在拍这个是一个剧情片，然后也是在拍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很多的少年，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想要寻短啊，或者是精神出了一些问题等等的，然后会有一些手足专门可能联合社工去找人。那可能就会对这个章节蛮有感触的。在乌克兰也是有一些做社运的伙伴，他们是去专门去做寻人寻找失踪者的这个工作，只是说在那种战争情境下有更大量的失踪者可能是生死未卜，甚至是有一些更严酷的处境，更大量的这种性命的剥夺等等。那这本书也采访了一些艺术家，那这些艺术家他们是富有理想的，他们期望呢乌克兰可以做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包容多元价值的去打造一个公墓。在这个公墓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信仰，你是什么样子的国族，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悼念的逝去的人的这样子一个大型的公共建设。然而在这个报道文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作者去爬梳了这个公墓的现况，然后其实艺术家的某些努力是后来又被其他入侵者其他的这个人所歪曲，然后甚至是有点践踏跟破坏。那这本书也去采访了一些很有趣的角色，就是他们有一个地方是像是有个大资本家，是一个百万富翁，然后他同时呢可能是一个国民军的这个领袖。那这个作者呢就去采访说在这个百万富翁底下工作的这些员工他们怎么去想这个地方的领导者。那作者也采访了最具争议的，也就是冲突性最高的有这个所谓分裂主义的地区，也就是东区的这个矿坑的产业的一些人，那去描述说这个东区的矿坑产业如何的没落，然后公家的矿坑私家的采矿业之间的竞合，那多多少少的去拼凑出为什么东区会成为一个分裂主义的地区，然后跟他们的经济啊产业民族文化以及在这个俄国的这种强势的介入跟引导之下变成当时的这种动乱的局面。那也去采访了在这个东部的这个叫顿巴斯地区有一些受苦受骗的矿工，那以及这个矿工的家庭，他们的痛苦程度是不下就是战争的影响。那同时呢这个作者因为他的外婆他的家族也在这个顿巴斯地区是当地的居民，其实作者自己呢小时候也经常到顿巴斯地区去度过他的假期， 所以他也回去想要找他的亲人。那他就有提到说，他们的家族里面其实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这个历史学博士，但因为这些动乱跟分裂主义的就是影响，所以在顿巴斯仍然是就是过得非常穷苦的日子，即便是一个历史学博士，知识分子的生活仍然是像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在进行的。那到这个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作者是非常偏向高度同理乌克兰的人民，我想作者并没有就是遮掩这个意思，但同时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他深入到顿内茨克的一些城市里面，跟当地比较自居中立的这个校长他其实很挂念着这些年轻孩子，因为当地很多年轻孩子都加入了这个分裂主义的阵营，那这些孩子们就是其实他们都还蛮年轻的，然后可能就加入了这个分裂主义的这个军队，那作者也去跟他们谈话，去描写说他们的某一种热切作战，或是热切的想要去完成一些任务的这种心情，同时他们也有很多的焦虑，故作镇定的样子。那这个作者也有摘录一些小兵就是在星球里面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些难民的处境，不只是军人，还有这些平民，然后女性跟小孩，他们在饥饿、疾病、生死的边缘，然后面对着同块土地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们，他们如何就是共处。最后在这本书的就是其实结尾呢是相对残酷的，就是作者其实把比较残酷的一些篇章放在结尾，那其实也是很多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大家会应该是说可能可以最打动人们的一种形式，就是乌克兰的小孩他们看着这些杀人不用负责，然后可以把 ATM 破坏掉也不会被警察抓走，然后看着爸爸妈妈的或者是亲人朋友的这种破碎，然后甚至死亡，甚至看过了尸体，看到枪支然后大炮等等的，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小孩子他们说了什么。就这本书的最后其实是以很多这个乌克兰的小朋友的话来做结尾的，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充分展现了作者的用心，他其实不一定可以直接的访谈到小孩子，可是他透过一些幼儿的机构然后以及他们的师长来做这种间接的引述。那所以其实读到最后的时候，就前面可能会比较聚焦在我们会跟着作者一起看到，不管是在基辅或是在东部或是在克里米亚，在各个地方的乌克兰人，他们在这种或左或右或自由或比较民族主义式的就是各种意识形态下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想什么反映了乌克兰复杂的历史还有政治局势。可是其实到了中段后段之后，战争的这种广大广泛，而且入侵到所有细节，而且恐怕是50年100年的影响的这种层面的生活巨变，会在书的中后半段就是以这种历史跟政治脉络化之后，再以最直接情感的方式冲击读者。有一些篇章不一定是直接访谈所得到的资料，而是透过这种影片啊以及间接的素材重新编制而成的故事。例如说特别介绍像是在这个第10章他写了一个乌克兰的女性军官叫做纳迪亚，她是乌克兰第一个开轰炸机的女性，那后来呢她被俄罗斯囚禁，那就在俄罗斯的监狱那边绝食，所以她其实有非常坚韧的军事能力，然后其实也 很受到就是乌克兰跟众人的关注。那他们家其实就是曾经经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大饥荒，所以这个女性军官纳迪亚跟她的妹妹，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亲历饥荒，但是他们就会一直听到，就是说父母可能会永远都忘不掉那个创伤，记住他们被没收了两头羊、两匹马、八头猪、十五只羊跟四公顷的地，然后他们的外公为了糊口到了西乌克兰，可能坐不上火车，所以是抓着屋顶在那个车上，那抓了这么几天，最后还是受不了，然后掉到这个火车底下，在车轮底下被碾成了三块。所以这个纳迪亚跟她的妹妹这一代是非常记得他们的父母在提到这个外公外婆这种家里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那就或多或少解释了他们的从军。那这个女性军官纳迪亚，她在这个乌克兰的审判的时候啊，审问者就问她说，如果你得到自由，你会做什么？你会回到这边变成这个，你会回来前线吗？纳迪亚就说，我想我已经不会得到自由了，俄罗斯人会枪毙我。那他的意志其实非常坚定，他宣誓要保护乌克兰的独立跟完整，他要保护他的祖国不受俄罗斯给侵略。那到这边就是一个坚贞爱国的女性军官的一个故事，而且非常的动人而已。可是这个作者同时也去找了纳迪亚在这个被俄军抓走之前的两周，他其实在社群上面是有拍一支影片在控诉乌克兰军队高层的迂腐以及领导无方。他说，他在影片里面说，在我们的志愿军中，人们想的是祖国、爱国主义、国家整体义务，但在军队中的价值是金钱、方便、舒适、升迁。这就是为什么志愿军不会服从任何一个军队的指挥官。这是纳迪亚在他被俄军抓走之前自己在社群上面所录的一个影片。所以说虽然是一个非常忠贞爱国的一个军官，但其实在他从军到了就是比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发现说，其实军队的高层是迂腐无方的。那这种，但即使是如此，他被抓走的时候被审判，他还是非常的，就是他还绝食，然后也不愿意妥协。那从这样子单一人物的生命史跟他的这种立体的情感跟这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爱国情感之外，这很大程度的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当地有很多的人是不信任正规的军队，然后会另外筹组军队。那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在2014年的这个3月13号，他们国会其实通过了一个国民军的这个法案，那就是在内政部底下可以有这个军队体系的这个编制的武装部队。那像这样子的脉络，在这本报道文学的作品里面，未必是以一个比如说一个法规或是以军队的成立来介绍，是透过不同的人去拼凑出，原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那到底为什么乌克兰的国民军会这么不受信任，是不是有被渗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各种军队高层会出现的状况呢？像这样子的细节，或许我们没有办法从书里面知道，但这个事实透过不同角色说出来，不管是政府军、国民军，还是像这样子特殊的人物，就可以更确定它的真实性。例如说，我稍早提到，有一个百万富翁，一个资本家，他叫做科罗莫伊斯基，然后他当上了某一个州的州长，然后他做的事情就是除了自己是资本家是百万富翁之外呢，他也筹组了这个第一个内政部所指挥的军事分队，叫做这个乌克兰地方防卫作战营第聂伯一营。这样，然后这个军队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镇压城市里面堕落的民警。那因为其实当地很多的这种民警啊，可能是就是会被俄罗斯给收编，被他们利用。这个是在报道文学的这个作品的第一章呢，就可以 得知一些线索，这样子就是当地的人跟俄罗斯那边的渗透其实有很强的这种连接的关系，所以会影响当地的这个人们的信任感。那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国民军的出现。那又或者说，其实在这个向日葵的季节的第六章叫志愿军里面，就有列出了像是亚速营、爱达尔营、第聂伯营、基辅营、顿巴斯营、斯沃伯达、乌克兰营等等的不同的志愿军里面，他们可能缺钱缺设备，那就必须要去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呢募款，然后跟这个正规军做出一个品牌区隔，就说这个正规军这些国民军都是可能比较废的啊，他们不缺资源，请大家把这个钱跟资源捐给我们，这样子。那所以就非常的活灵活现。那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在这个2022年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在媒体上都会看到很多乌克兰人就是成为了民兵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那这个乌克兰人民就是一般人民，或者说就是非正规军的，或者是可能正在成为军人路上的这些人，他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觉得向日葵的季节可能有给出了部分的解答。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作者的访谈，就是这个林蔚云这翻译的人去访这个波兰的原文的作者伊戈尔梅奇克。这个书末作者的访谈呢，他也提到说后来就是在2014年的战争之后，很多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团体就是从当初在可能捐钱捐款给这些志愿军帮他们募集资源的人们的这些社群，可能转型成为一些比如像反贪腐团体啊，或者是一些城市运动的团体，就即便可能就是很老套的，像是去倡议一些脚踏车道，倡议一些公园等等的，就这都是乌克兰过去比较没有这么蓬勃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那其实就是从革命运动的时候，当时大家是去筹组给运动者、抗争者，给这些志愿军的资源，后来慢慢转型，把这个资源跟人力热情就去做更多的事。那虽然现在还在这个战争的处境里面，不过我想我的猜测，就现在在乌克兰当地的民兵组织很多又有可能是又像重操旧业的，就是可能从很多的公民社会团体然后再组织成这种对抗俄罗斯的一些社群。这是我在看这个书，然后在对照现在的新闻的时候的一个或许有一点浪漫的猜测，但这样子对照确实会觉得他们的公民社会可能是有某一种特殊的体质。这个向日葵的季节作者其实已经过世了，不过他说了一段话，就在这个访谈里面我也很相信的会是真的。他说这些志愿组织他度过了第一波的狂热，在日常生活中是持续在做一些改革。他说这些开端，这些国中国，这些社会组织慢慢开始和彼此连结，构成了一个平台，让人们能进行平面的交流。正是这样的现象造就了独立广场革命，而这样的现象也一定能改变乌克兰。那刚刚一直提到说这本书所做的报道，它有13个章节，然后还有一些详细的附录，然后采访了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那我这边就想引用就是两个人的说法，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两位受访者他们的讲话的段落，来就是呈现这个书的这个特色，以及我讲的这种什么叫做不同立场的人都在这里面。那在第八章的这个糖果喷泉这一章里面作者找到他的远亲叫做瓦丁。 瓦丁他是这样说的，当乌克兰人想要描述这种心理或精神状态，他们不会说俄国人怎样怎样，而是说莫斯科鬼子怎样怎样，因为俄国人是邻居、兄弟、朋友。即使有许多内心的纠结，乌克兰依然是一个有世界观、开放，而且基本上来说具有包容性的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它没有世界观，也没有包容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有许多犹太人，在这次冲突中他们全都选择站在乌克兰这边，而且立场坚定不移，班德拉似乎没有把他们吓跑。这边或许有不少人在媒体或者是在一些就社群网络上面有看到说，乌克兰的这些爱国主义者他们可能反对犹太人，或者是他们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等。那其实在向日葵的季节第二章里面，第二章叫做路标，就刚有提到他访问了广场上的右翼的这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精神领袖，一个盲人，他叫做这个舒赫维奇。作者其实他也带着他这种比较自由派的立场，用挑战性的口吻去问了这个盲人，这个精神领袖，就说诶，这样子你们这样的意识形态去真的有办法团结乌克兰吗？这样真的好吗？那舒赫维奇是这样讲的哦，他说即使在文化圈中，我们的战斗也是大卫和巨人歌利亚之间的争执。直到不久前，乌克兰语才开始在西乌克兰以外的地方变得受欢迎。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把我们的文化推进民俗村的隔离区。乌克兰语和有刺绣的传统服饰一样，是乡下人的行头。而俄罗斯呢，大家都知道，是杜斯托耶夫斯基、契科夫、柴可夫斯基、卢布列夫、门德列夫、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莫斯科大剧院里的芭蕾以及太空冒险。同样的威权统治和情势，我们也可以从波兰人那里感受到。我再说一次，当一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容易。这是赫舒维奇的其中一段话。那其实作者也有访问到更直接的讲说，他们就是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反犹主义的倾向。其实他们是说，也并不是说他们主张对犹太人使用暴力，可是就觉得不应该跟他们做生意啊等等的。那这个作者是有深入到这个巢穴里面去看看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社群里面，他们是怎么谈论乌克兰的命运。那我之所以截取这一段话，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直接性的主张，而是我觉得很巧妙的，像他这个列举了一大堆俄罗斯的艺术家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很深沉的愤恨，跟或许稍稍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以这样子的战斗位置出现。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刚刚讲作者有一个远亲叫做瓦丁，那瓦丁就是比较不是采取这样子的思想立场的人。那我再引一段瓦丁的话，他说其实他对这些分裂主义者他是有些道德上的同情。他说如果顿巴斯的人们背离了乌克兰，他们不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而这么做，而是因为经济因素。他们一直在那里叫嚣说要保卫东部不受西部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班德拉主义者侵袭，这根本是鬼话，是政治宣传。如果某个人有房子、有花园、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银行里有闲钱、孩子上好学校，他是不会拿起步枪的。如果说在顿巴斯人们没有挨饿，在基辅的人可以宣布班德拉是圣人，而在顿巴斯人们根本不会鸟这件事。然而过去25年来，也就是从乌克兰建国算起，顿巴斯的人们一直处在贫困边缘。当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他就会拿起武器。 这就是在看这本书的一个感觉的浓缩。作者自己他的家族，他的上上一代是在顿巴斯落脚，那他穿插着自己的家族史，同时大篇幅的其实是让受访者以第一人称去做叙事，他没有遮掩他自己提问的这些立场以及他的感受，还有他自己作为这个波兰人，那他们家族其实三姐妹里面有人选择当波兰人，有人留在乌克兰，有人去俄罗斯，这个东西也存在，但它非常的节制而且高明的是让这本书的受访者成为这本书的主体。那在依序让不同的角色出场的时候，又会让他们的话语的内容之间是有一些线索跟一些共同的可能地点事件或者是一些文化符号，而能够串联起不同章节的人们。那在这些大量的第一人称的话语里面，可以看到受历史的矛盾跟这种军事力道所凹折起来的这种人性，让乌克兰人民其实以不少的奇异，就是他们带着不少的奇异，他们还是可以共存，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乌克兰的认同。那人们在不同的位置跟他的境遇，透过此书立体而完整的呈现出来。至于刚刚提到说在这本书的后半，尤其可能在没有阳光的房间，在这个第十三章里面，后半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描写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那相信大家对这个地名已经不陌生了，这就是在战争开打以前，普丁宣布独立的，就是承认他们独立的这个两个共和国之一。那对乌克兰的人来说，他们是所谓分离主义或分裂主义者所掌控的地方。那在后面的章节就会描写不少关于顿内茨克的事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收容所里面逃来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小孩的处境。那这个部分我摘录一些放在这个文章里面，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找书来看，那是非常血淋淋的文字，在这个书的最后是非常残酷，但是是所有战争所共同的罪恶，就是让小孩子去面临了非常残酷，可能是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经历的残酷，然后在小孩子的身上那会是什么。那就这个部分我就不做摘述，留给大家去阅读这个向日葵的季节。我最后引一段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束，同样是某一个受访者的第一人称，他叫做沃迪米尔梅陈科，他说了一段话，是我觉得身为台湾人也会非常非常有感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在乌克兰一切都可能发生，我们希望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在独立广场革命过后，我们已经不会回到原先的那个乌克兰了。我们希望人们开始会转换心态和思考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拿起了凿刀，我想为他们这么做是值得的。这是向日葵的季节2015年伊格尔梅奇克在波兰出版，2017年林慧云翻译由蔚城出版在台湾的这个译本，非常好读，非常丰富，同时也非常的谨慎，虽然说有稍微的一点厚度，但其实很快就可以阅读完这本书。那还是再次的推荐大家可以找这本书来看。最近如果有去逛逛书店的话，会发现各家书店都会多少的因应时事而摆出了很多跟俄乌战争有关的书，但其实大部分的书都是跟俄罗斯有关，跟乌克兰有关的非常非常的少。那向日葵的季节是它不只是完全是在写在采访乌克兰，有乌克兰人 信口说出的话，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以人出发的一本书。当我们说，当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巨变，面临很多重大事件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说，我们应该不只看新闻，我们应该也回去读读书。那这个读书，回去读书的这件事情，我想不只是去读那些大的叙事、大的历史，或是那种速成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种认识而已。我觉得在越大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越大的这种叙事里面，可能或许我们更应该把握可以用相对有效率，而且说真的相对舒适的方法去看见人的处境。我说相对有效率跟舒适，是因为它是一本中文书，是由波兰文直译成台湾的书，然后非常的好读，然后它不是一个刻意要放大情感冲击，它也不是像纪录片电影这种很直接的影像，它是一本是三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不会太长的，以对话为主的书籍。那至少对我来说，在战争的时期，经常透过传媒看到很多有冲击性的，或者是煽动性的，或者是情感性的图片、文字、影片也好，在这个时候去看这样子的一本书，向日葵季节，对我来说是反而是踏实的。当然会有非常沉重的部分，却也可以使我们在这种很焦躁不安的时局里面，即使它不直接跟我们相关，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焦躁纷扰的资讯爆炸时期安顿好自己的心。那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向日葵的季节，推荐大家去阅读。